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马多夫，聊一下庞氏骗局，聊一下金融诈骗。最近有一种感觉，因为这几天股市出现一个比较大修正，可能有人心里面会觉得说，哦，还好我没有投资股票。好，但是问题是这个修正完以后，我觉得还是会反弹啊，行情还是会再上来。你知道今年我已经看了非常多的这个赚钱的神话，比如说有人做股票啊，几十万变几百万啊，有人做当冲啊，赚了多少钱又多少钱。那所以你没有去做股票的人，其实没有做股票的人全台湾大概一半啊，因为我知道开户人数是1000万人嘛，那有效交易户数330万啊，所以大概是一半的人没有做。可是他没有做股票不代表他没有投资，因为他可能买基金，那买 ETF 一定是要开股票账户嘛，他有可能买基金哦。那如果是买保险的话，跟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因为保单的预定利率是固定的嘛，对不对？好，那大部分人可能就会有一种心情，就是 FOMO 啊，不是 OMG 啊， OMG 是 Oh my God，FOMO 是害怕没有赚到哈，所以要赶快上车。那如果你有上车，当然最近的心情上上下下，这个也难免。但是还有一种状况是你就是没有上车，你连基金也没有买，股票也没有买。当然，也许你现阶段会觉得说还好你没有买。可是问题是，你知道这一段时期就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大家担心没有买股票而因此错过了这个赚钱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性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赚钱机会，搞不好你就因此而参加 maybe 哈。所以我就想说来聊一下，因为我最近也确实发现诈骗集团已经不是告诉你拎件给我要绑架，对不对？然后要来跟你勒索赎金，这一招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应付了，对不对？哦，甚至打来跟我说我女儿在他手上，我说是哦，那你把他弄死好了。哦，那个歹徒还很生气耶，那你这个爸爸怎么当的？我绑架了你女儿，你既然叫我把他弄死，你不愿意付赎金吗？对不对？我看你也是个知名人物，你连赎金都不愿意付吗？我说其实重点不是我要不要付赎金，重点是我不知道你绑的是谁的女儿，因为我没有女儿啊，我只有儿子啊，齁、哦、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歹徒也太不用心了嘛，齁、哦、这个是我自己编的剧情。我的意思是说，像现在这样的场景比较没有出现，诈骗集团反而设计的是不同的场景。哦，比如说要你加入一个 LINE 的群组，告诉你哦，他的股票很厉害。我最近也常收到简讯啊，他的简讯的内容不外乎就是说哦，他们前几天讲的哪一只股票大涨涨停板。啊，这个谁不会啊？比如说我就看昨天哪一只股票涨停板，我就今天传简讯说我昨天讲的那只股票涨停板，你看，想知道接下来哪一只会涨停的，来加入我的群组之类的。那这样子算不算恶劣？我觉得也还好。但是呢，很多现在的诈骗他就直接用我们的名字名号哦，比如说谢承彦的群组。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诶，这个人有名气啊，我常常看到他在东森啊，在这个年代啊，还是非凡啊，中天啊，这些哦，我数了一下，我每个礼拜都要跑10个电视台，哦，我就数一数怎么那么多，哦，然后呢他觉得这个人 OK， 好，那我们来 follow 他的群组。那你知道当你 follow 了，你就上了他的当，因为他会喂你很多资讯，好像很有用，而且好像会赚钱的资讯，到最后还不是要你掏钱出来，还不是要你买单。所以现在的诈骗已经进展到所谓的金融诈骗了，所以我才想说也来分享。但我这些诈骗的细节我就不多讨论，但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名人都被拿来用，所以我会建议说你自己去搜寻，比如说这个老师的或是这个专家的官方网站。像我就是古怪教授，我们有我们自己古怪教授的脸书粉丝页，有我们的 LINE， 就是小老鼠 IU178。那在我们的 Clubhouse， 我们也有一个 Club， 也就叫古怪教授。在我们 Mr. Bus 这边，你搜寻华尔街见闻是我的 Podcast， 那你看到我们每次在做这个语音互动上面的账号也是古怪教授，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如果是这样就没有问题，但我也不会叫你来参加群组然后做什么投资，基本上我们就是做资讯的一个分享。我们华尔街见闻在 Mr. Bus 有很多的赞助计划，如果你愿意来当我的 sponsor 对不对，我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我们做节目也花非常多心思，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做得很棒，你要支持我们，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赞助计划，那这个也是随你个人的需求跟喜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股市大涨，然后在我们身边的人赚钱好像变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就要小心啊，这你自己防诈骗的免疫机制啊或免疫功能可能在下降，你要特别注意啊。那因为4月14号晚上啊，这是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啊的制造者叫马多夫啊，那因为在狱中去世啊，所以我就想说顺便讲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他的故事也曾经被拍成电影。你知道2009年的时候马多夫被判了有期徒刑是150年，那其实这个跟无期徒刑我看也差不多，他被判了150年啊。那这个骗局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回响哦，因为马多夫的这种庞氏骗局其实一直存在着，而且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哦，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说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一个盛产马多夫的年代，因为大家对于投资获利这件事总是存在着很多的幻想，所以只要有人能够满足你的幻想，基本上这就是请君入瓮了哦，你就掉入他的陷阱里面哦。但是这个马多夫呢，他前半生可以算是美国梦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一集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犹太人，就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成功，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有钱，因为他们过去的历史背景，所以他们能够存活下来的 DNA 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也没有错，他确实考到了非常知名的大学，而且大学毕业以后呢，自己哦就投资了证券公司哦，当时他就是做这个所谓的这种程式交易哦，应该是说他先推出一个电脑证券交易系统来帮助大家做股票的买卖，然后来赚佣金，所以你看他很早就跨足在做这件事情哦，非常的成功。那因为赚了钱以后呢，他的证券公司也很快的就冲到了全美排名前20的大公司，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做的是很扎实，很真的在做一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华尔街是把马多夫当成电脑交易的一个创始人呢，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里面他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他能够当上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主席，而且媒体把他称为证券业的国会议员，马多夫的公司也变成是纳斯达克五大证券交易商之一，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声望，他的这个地位在华尔街，在金融业他是非常崇高的，所以为什么马多夫这件事情会广为流传，是因为我们大部分认为诈骗集团就是躲在阴暗处嘛，然后运用一些方式，用人性的弱点来诈骗，或者是说他的身份背景都是透过包装什么马来西亚的这种拿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拿督很屌欸，后来我去马来西亚以后，我朋友才跟我说，如果你想要拿督简单啊，我帮你想办法，我说蛤可以，他说当然要有钱啊，我说蛤钱能解决，他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我说怎么可能，他说如果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那就表示要用很多钱就可以解决，所以你说他这个马多夫一出来不像我刚才讲啊，他可能挂一个什么拿督或什么什么的，诶人家是真的有名望的，所以那时候我知道他做的这件事一个骗局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很讶异哦。马多夫很厉害，他在美国最顶级的犹太人的社交俱乐部，你知道他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在棕榈滩这个乡村俱乐部，在美国这种俱乐部你要进去就很困难很困难，如果你能在里面表示你有身份地位，而且他本来就有身份地位，所以他打造的就是一个神秘尊贵跟投资必赚的形象，你要投他的基金哦，你一定要有已经是这一个投资基金的客户的介绍哦，要这样子哦，而且他常常营造的就是说你要不要投，你不投别人要投咯，因为你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我才把这个名额让给你哦，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而且他这种手法其实我在台湾几个过去的诈骗的例子也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去参加狮子会啊，或是去参加福伦社啊，然后营造自己好像很厉害的这种形象，然后集资以后去做操作，或是最后赔光，我也听过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其实会不会他们就是跟马多夫学的，然后他就利用朋友啦、家人啦、生意伙伴来当做引荐资金的一个媒介，因为这 些人他们确实赚到钱了、啊，可是你们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这个骗局可以越玩越大越玩越大，甚至有企业家，有很多的名人，甚至有银行哦。你知道这个纽约的格林威治集团投了75亿美金，然后西班牙的银行投了30亿，这个都是机构英国汇丰银行也有投了10亿美金，然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也有投了6亿，然后法国第一大巴黎银行也投了 3.5 亿，连日本东京野村控股也有投大概3亿多。所以你不能怪投资人被骗，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这个基金有英国汇丰银行有投资，苏格兰银行有投资，瑞士私人银行有投资，也日本野村控股有投资，请问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吗？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般骗局给的报酬率都很夸张哦， 40%、50% 甚至 100% 的都有。之前我有一个学生啊，就是我教学教很久了嘛，过去在社大也好，在文化推广教育中心也好，包括我们现在自己有一些课程，你知道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老师他最近有一个投资他想要投，叫我帮他看一下。我说 OK 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投资的这个专案你不知道可不可行，你也可以问我哦。其实我是都非常乐意的帮各位解答。那他一拿过来我一看，因为他有一个 brochure 嘛，就是一个类似一个资料夹，里面夹了很多的这个资料，那我其实没有打开去看那个资料夹里面的资料，我只有看到那个资料夹，我就跟他说哦，这个案子我知道，但是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子齁。那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齁，就是说你的报酬率来自于你投资的金额。就是说如果你投的少，每个月我给你 3%, 你投越多我给你报酬率越高，甚至最好一个月他可以给你回报 8%。投资的报酬率怎么会跟你投资的资金有关联呢？你投的少你赚 3%, 你投10万块那就10乘以 3%, 你投资100万那是100万乘以 3%, 为什么投资少的人拿到 3%, 投资多的人可以拿到 8%, 这中间的逻辑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而且是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收益。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可是我不想跟他讲的这么白，我只跟他说这个不要投。然后呢更扯的事情是，如果你介绍如果你介绍人来投资，你还可以拿到介绍费，而且介绍费很高。那我就想了一下，世界上有什么投资可以得到这么高的一个回报率那我就跟这个同学这样讲，他还说老师那就是你不懂啊，对不对你的这个眼界不够啊，井底之蛙他没有这样讲，但我看他的眼神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whatever, 他跟我讲完隔两三天啊，那一群人就被抓就上新闻了。更有趣的是他跟我说可是人家日本台北香港都有操盘师，他们很厉害很会操盘，我们还有去看我要骗你这么多钱我不会找演员演戏给你看，对不对？而且我说如果这个基金这么厉害，那为什么我们的老退为什么不直接投？那如果这么厉害，这些人为什么投信不把他挖来？那投信的绩效不就爆表了吗？对不对？就翻了，翻到不能为止了吗？那为什么没有？他说那就他们的问题啊，是不是？我讲回来，我就说大部分的诈骗可能都是报酬率很高，但这个马多夫聪明在哪里？就是他的报酬率大概都只有 10% 左右。请问一下 10%, 每年 10% 是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报酬？每年 10% 是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报酬？是啊，是一个很合理的报酬，因为巴菲特赚的都比这多，那 10% 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告诉你的是我可以给你很稳定，就是这样，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嗨，各位听众粉丝们大家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啊在 Mr. Bus 订阅突破30000粉丝啦，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与肯定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感动。我们也感谢 Mr. Bus 邀请华尔街见闻来合作这一次的支持回馈计划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愿意实际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尔街见闻，大家可以直接变成我们华尔街见闻的 sponsor。 你可以选择呢一天不到14元的定期赞助方案，这个方案呢可以额外解锁更多的隐藏版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更深入的财经资讯。好，那你说定期承诺会有压力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好，没关系，我们也提供一次性的赞助方案，让大家的赞助没有压力。而且呢，如果你选择一次性的赞助，我们也会直接赠送你 InvestU 线上社大的课程现金券，让大家拿了现金券可以自己去选择喜欢的课程内容。你说很多同学会说，我就是喜欢古怪教授，我不要承诺，我不要回馈。 我只要抖内。好，没问题，没问题。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制定的金额赞助方案，弹性支持，没有压力。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回馈计划，因为大家的小小的支持，对我们华尔街见闻的团队啊，是最大的鼓励。那详情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赞助连结，立即下载 Mr. Box 成为我们的 sponsor， 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实际上他也不是没有真的在做基金，他其实也有真的基金，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合法的真正合规的基金在做，但是呢可能我觉得他合规的基金做一做，他也觉得绩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干脆做一个很稳定的，那是不是比较容易拿到这个资金？所以他就变成有两层楼，一层19楼就是他做合法的，然后一层是17楼，就是他在做的这个骗子这个对冲基金、哦、就变这样。那其实到最后反正就是你要知道，其实他从来没有把那个资金拿去操作过，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透过后面进来的钱去补前面的人，那如果有人要赎回，他就直接再去抠更多钱来应付人家的赎回。所以到后来他没有办法，只好跟他两个儿子承认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儿子告发，你知道吗，才被捕。要不然说真的这件事都一直没有穿帮、欸、而且其他的亲人都没有参与，因为都不知道这整件事情。但是他的长子后来也自杀身亡，他留纸条给马多夫说，你知道你的骗子生涯怎么毁掉我的生活了吗？去你妈的。他就这样在信里面就写这样给他父亲，而且他的次子也说他永远不会原谅他父亲做的事情，后来也因为癌症走了。所以反而这个马多夫活的都比他儿子还久，真的实在是离谱。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哦，就坎培尔哦，他在跟这一个马多夫就是被判入刑以后啦，他跟他书信往来12年，他就把他整个访谈的过程跟他的故事跟整个这个骗局、哦、就写成一本书、哦、那可是你知道吗，马多夫实际上他的态度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哦，马多夫说他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受害人，甚至他鄙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贪婪啊，总是期待不切实际的收益啊。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骗子要去骗人家，因为他觉得被骗这些人咎由自取啊，对不对？因为你自己要去幻想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收益啊。而且在这当中其实很多的名人被骗、哦、包括这些知名的时装品牌的创办人、哦、然后纽约大都会的老板，甚至好莱坞著名的导演、哦、还有这个好莱坞梦工厂的老板，连纽约每日新闻媒体的老板、哦、还有这个费城老鹰队的老板也都一样啊。就是所以他骗的其实都不是一般人哦，他骗的都是机构或者是这些很有钱的人哦，是这样。当然最后整个骗局的结果是被拆穿，然后他坐牢，然后他两个小孩你看下场也很惨。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也不能怪这些投资人，因为实际上他整个骗局做得太完美了。到底为什么叫庞氏骗局？就是说这种骗局老鼠会大家可能理解嘛，但为什么这种骗局叫庞氏骗局？实际上是源自于一个意大利的移民叫 Charles Ponce，就他的名字啊，他的 family name 就叫胖子。然后他最早开始出现这种，就是他成立一个空壳公司，然后承诺投资者三个月可以得到 40% 的回报，诶，很惊人诶，三个月 40%， 而且会告诉你一定会有。但你要告诉别人说可以赚这么多钱，你总是要有个理由嘛，要不然为什么你可以赚这么多钱？其实他就宣称说，因为那时候在1919年第一次大战结束，那时候全球的经济体都很混乱，所以呢他就放出一个消息，他说他可以去购买欧洲某一种邮票，然后呢再转卖回美国，可以赚到很多钱。那你知道当时的讯息不像现在网络的讯息这么发达，诶，不要讲现在网络讯息这么发达还是很多人被骗。好，然后反正那时候讯息没那么发达，那他讲的这些你也很难验证，对不对？而且当时世界经济体系整个非常混乱，政策一日多变，然后汇率也是多变，所以你讲到有能够在45天之内获得 50% 回报，这个大家相不相信？刚开始一定没有很多人相信，但是只要有人拿到这个投资回报，后面就大量的投资者跟进了。那一年的时间有4万多个波士顿市民变成庞氏的，庞氏就这个人真的叫庞氏哦，他的这个投资者，那大家都是抱着发财梦啊，所以他总共拿到多少？1500万美金的投资，对，每个人其实都投不多，就几百块、几百块、几百块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在当时哦，他被大家视为非常伟大的，应该算是名人嘛，还是怎么样？因为 当时就是他被美国人称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那他是意大利人嘛，就一个，那另外一个各位知道是谁吗？哥伦布哥伦布耶、欸、然后另外一个是谁，就是被认为是发明无线电的马可尼，当然后来无线电我们知道是特斯拉，没错，发明这个车子的这个特斯拉，好，他就被视为三大意大利人之一。然后他拿到的钱做什么？买别墅啊，买西装啊，买皮鞋啊，然后什么的，跟之前很多台湾抓到的这些诈骗集团做的事情不是一样，大家留的钱就是买别墅，买西装，买皮鞋，买手表，买车，那时候是没有玛莎拉蒂，要不然我看他也是买玛莎拉蒂，而且他有买钻石啊，什么什么这些啦、啊、齁。然后呢，有专家去揭露他这个是个骗术，然后他也写文章反驳，当然最后破产的时候，实际上他讲的这个邮票啊，总共只卖过几张，两张哦，所以后来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骗局，大家都统称为什么庞氏骗局哦，庞氏骗局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他就是利用什么人性的弱点哦，然后冒着道德的风险，然后创造一套让人信以为真的获利方式，而且往往都是很高的一个获利。过去大家记不记得宏源集团的例子？当时16万个家庭呢。那你说这样的故事少吗？我跟各位讲还真多嘞。我再分享一个齁，这个电影也有上演齁，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你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你再看电影就比较看得懂，而且那个情节真的是有够离谱的齁，叫金爆内幕，金就是金银财宝的金，金爆内幕，这部电影真的有上演齁，这个是真人真事齁。就是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加拿大人，他39岁，他就一直想要干个大事业，可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他就决定来办一个采矿公司，就是要来采矿。在那个年代，1984年那个年代，在加拿大，在落基山脉底下的城市来挖矿，合理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带他两个儿子就成立公司哦。采矿这件事情，就是他也不是真的那么精明，他怎么找矿产资源，反正也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收获。好，那成本很高，运作三年以后大概就快挂了、哦、因为累积了很多负债快挂。那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哦、那这个老朋友是一个地质学家，那因为呢他曾经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有发现一个铜矿的矿床，所以呢他就真的看起来是专家，对不对？而且小有名气。这个加拿大人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老朋友，诶，想说有没有可能来合作，因为他找这个地质学家来，只要这个地质学家真的能够挖到金矿，那就不得了了嘛，那就赚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全世界开始找金矿。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质学家跟这个加拿大人推荐了一个人，他说这个是我们同业的，他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地质学家，那是不是找他来，因为东南亚其实有很多地方有机会。那这个菲律宾人呢，因为有财务危机、哦、所以他也想说好一起来加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就这三个人啊，那我们就开始研究要去哪里找金矿啊。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菲律宾人说诶，其实有一个传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什么传说？在印尼有一个岛，那个岛听说底下有很大的一个金矿，要不要去试试看、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荷兰的传教士曾经在那里发现过黄金这样子，诶，所以他们就想说那就试试看啊。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哦、就是其实没有经过什么开采，所以基本上就整片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森林，然后他们就进去了，就开始挖矿嘛，然后 no 然后开始挖，然后甚至要跟印尼的政府取得这个开采权啊、哦、那反正后来他们买下了这阔山，然后取得开采权以后就开始尝试，就不断的挖不断的挖不断的挖，诶，采取到的岩石样品里面好像有金矿哦。然后呢，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其实是有股票的、哦、那结果他们的股价呢，诶，就开始就刚开始就是开始震荡，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传出好消息，诶，又有金矿又有金矿又有金矿，诶，他们的股价就开始大涨，公司的市值呢也已经冲到三年就翻了500多倍，哦，那这个不得了啊，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也还没有任何的一个营收，但是已经也有公司，比如说大家知道巴里克黄金吗？哦，巴里克黄金这个就是巴菲特有投资的嘛，哦，这个他们已经存在很久，他们竟然就想要来去抢这个，我说这个加拿大人他们成立的这家公司的股权哦，这样子。然后呢，印尼的政府也想要参与，反正 后来他们公司就顺利的也在 Nasdaq 上市，就很不得了嘛，很不得了。好，那当然上市以后当然要金矿要开始评估嘛，1996年上市嘛，那997年2月的时候，那他们公司的股东要对这个矿，就是他们的采矿的点要来评估，可是很奇怪，要去评估之前就火灾嘛，反正样本都不见了，好，这样。诶，等到真的检测的结果，诶，怎么没有你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后来才发现 totally 整个就是一个骗局，因为根本没有金矿，那就奇怪了，那为什么之前检测都有，其实就是他们几个人啊，就应该是那个地质学家哦，然后他那个老朋友还有那个印尼，他们两个可能商量好，他们就是在那个矿里面自己人工加一些金粉进去，然后让他们在验的时候验出来，哦，有这个黄金，这样 totally 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骗局，但这个骗局也确实非常的高明啊，哦，确实非常非常高明。
投资的魅力在于它能帮我们创造斜杠收入，但市面上的投资课程普遍都是理论教学，却缺少实务练习。台湾的海归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咯，无论是否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将是你迈向顶尖操盘人的最好机会。除了谢承彦古怪教授亲自教授他十多年的实务经验外，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努力成长。输入英文字母 VT 即可取得操盘领航员们使用的策略懒人包和线上说明会资讯哦。
那之前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骗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 Plus Token。Plus Token 这个也是高达20亿美元的一个庞氏骗局。这个骗局是什么时候？是在2018年。他说我一个月可以帮你赚 10%, 你投资这 Plus Token, 这个就变成一个加密货币的骗局了齁。他告诉你每个月我可以赚 10%, 说诶，你怎么赚的？为什么你这个 Token 就代币嘛 ,Plus Token, 齁，你怎么可以赚钱？他说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做搬砖套利。还有量化，我们透过电脑程式去分析各个不同的交易所之间的这个比特币，它会有报价上面的差异，我们就很快速的来做搬砖、哦、然后低买高卖，我们就把它套出来，每个月呢我们就可以产生 10% 的收益。哇，就这样子哦，那真的就募到了这个20亿美金哦，甚至可能超过30亿美金。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在搬砖？没有啦，就是讲一个好像很厉害的方法，反正这个 Plus Token 你可以讲就是他们自己捏造的一个加密货币，可是实际上它也不是加密货币啦，反正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虚有的东西。好，然后呢搬砖这件事情好像乍看可行，实际上也不容易做到，但是他就告诉你我们可以做到，然后就用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方式，但是又好像可行的方式告诉你，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就是这样一个骗局。然后呢在之前呢还有一个波兰的夫妻，这个也没多久，2019年的事情啊，花了三年的时间，他们设了这个庞氏骗局，三年总共骗了18000名客户，然后总共骗了2亿欧元。很简单啊，他们就在2009年到2012年的时候告诉客户说，他们会用他们的钱去投资黄金或者是贵金属。诶，这个例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之前台湾才有一个啊，后来那个人跑路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查一下。他就告诉大家说什么他可以把黄金运出去啊，然后磨成粉啊，然后再去卖还是什么之类，可以赚很多钱啊。然后后来也搞什么房地产啊，然后反正弄了一堆诈骗，骗了一堆人啊，后来就跑路了，也不知道跑去哪里，这个人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抓到。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诈骗哦，他可能不是自己发明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搞不好就是他就是看诶波兰这个诶这个来学他们，因为他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安博黄金投资公司，然后告诉他他投资黄金可以获得很好的获利，然后投资人每年可以拿到 16% 的利息。说真的，那这些钱拿到了他们到底去做什么？没有做什么。然后呢他就是每年支付你 16% 的利息，反正钱拿来，反正我第一个骗的我拿了他的钱，我付他 16%, 剩下的我就可以用了嘛。那第二年我要再付钱，我再去找第二批人进来就好了啊。只要我找的人越多，那这个局就不会穿啊。哦，之前韩国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类似庞氏骗局的，还被拍成电影。所以我要今天要分享这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像这种骗局啊，它背后往往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它会主动找你做投资，然后这个投资 其实金管会都没有核准，然后在国外也没有合法，有的可能在台湾没有核准，像我以前接触的一些避险基金，它虽然台湾没有核准，可是在海外它是有监管机构，它是有这个托管银行在监督的，可是他们这个好像都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它总是会有很多的包装，比如说很特殊的身份，然后可能是名人跟谁合照什么之类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总是给你不合理的报酬，但是当我们在质疑这个不合理的时候，它又可以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获利模式。像之前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介绍一个投资，那后来当然后来也被发现是个骗局，但是他们这个做的还没有那么 over， 就是说他告诉你每年保证给你 8%、哦、每年保证给你 8%， 但有趣的事情是介绍别人去投资的那个人他可以获得 5%， 那所以表示我介绍别人去投资我可以拿 5%，投资人可以拿 8%， 那这样就要 13% 了，对不对？那他们整个团队经营团队操盘团队难道不用赚钱吗？那他要赚多少我不知道啊，赚 3% 那就要 16% 咯，对不对？他如果也要赚 5% 5加5加8那就要 18% 咯，每年一定能赚 18%。 那到底做什么投资我就很好奇。他说他们做的就是说艺术品的收集跟转让，他说因为艺术品每年价格都会稳定的上涨，但我就觉得很好奇，那艺术品的价格谁定的？那艺术品的买卖是怎么样达成的？那如果好，你说艺术品价格每年都会上升，但问题是价格上升不代表你有现金流进来啊，那你如何配现金给我们，对不对？我就问了这些问题，但他们也没办法回答的很明确。所以实际上有时候如果是这种好像有道理可是觉得不知道哪里怪怪的这种运作的模式啦，然后去 guarantee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稳定的获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相信比较好啦。投资一定会有风险，大跟小而已，那自己学会怎么样来做一个这种比较稳定的投资跟操作，可能会比你这种盲目的去追逐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会赚钱的投资。坦白讲，我永远一句话，就我们何德何能这么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啊，就轮这么好康就轮到我。我跟你讲啊，天上掉下来的鸟屎会掉到你头上啦，但是好康绝对不会是我们先轮到，好康绝对不会是我们先轮到啦。但有的人不信，他说诶，老师你不知道，我煮细汉我有运气就好，对不对？走路人家是踢到石头，我都是踢到这个金子，譬如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就是赚钱也好，投资理财也好，我们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我觉得你要去赚到钱，你一定要有方法，你一定会有，你投机也好，就我其实我也是很鼓励大家投机。我说即便投机也好，你一定是透过一些方法去承受一些风险，你才能赚到某些利润嘛。怎么可能天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白吃再吃的午餐。好，今天这一集跟大家分享共勉之，好不好？千万不要想发财想破头了，然后就被骗了。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听完华尔街见闻 Podcast， 你是不是有很多话题想跟古怪教授讨论呢？华尔街见闻在 Mr. Box 开放语音互动喽，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线上直播开房，现在就下载 Mr. Box App 来和古怪教授聊聊天吧。